川普同南韩总统李在明的会面可以说是赢尽了，美日韩协议直插中共命脉，而川普宣布一个重大消息，而这个消息令到中南海亦都害怕了。美前宗教自由大使点出法轮功是受迫害最严重的团体，他希望邀请李洪志先生到白宫。以色列说遭到英国背叛，要与英国断绝往来。于朦胧公司静静地改名，全高层走佬。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日。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川普在今日29日在南韩和李在明举行了关键的会谈，而在会谈之前，李在明向川普赠送了南韩的最高荣誉无穷花大勋章，来表扬川普的作为和庆缔造者的角色，而且还送给川普一顶精致的古代黄金皇冠复制品。与此同时， APEC 峰会前，南韩吹响抗共号角，示威抗议力挺台湾。法新社报道，川普在获得无穷花大勋章的时候幽默地表示，我现在就想带着它。无穷花是南韩最高级别的国家勋章，象征对外宾的最高敬意。而李在明送给川普的顶黄金皇冠的复制品，这款特制的皇冠是以新罗王朝的金冠为原型，象征皇权和荣耀。皇冠由南韩顶级工艺大师手工打造，用的是纯金材料，顶端的设计代表天地领导人之间的神圣连结。而李在明在和川普会晤的时候，亦都特别带着金色的领呔。有网友说，李在明好拼，无穷花大勋章过去从来未给过任何的美国总统，川普是第一个人，这样亦都代表李在明认可川普的权威性。不知道习近平看完有什么感受？南韩总统说知道川普偏好金色装饰白宫，另外亦都象征两国同盟关系的黄金未来。确实，今日川普和南韩终于确立了一项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贸易协议。南韩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白宫表示，大韩航空将从美国购买价值超过360亿美元的新波音飞机。这项交易将会支持135000个美国就业岗位，而另外一个南韩公司将通过支持外向俄州的有浓缩项目，在美国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川普这一次亚洲行可以说是大赢特赢。川普出访亚洲7日，和7个国家都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平均每日1个国家。在昨日，川普和日本签署了协议，日本向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在加上今日和南韩签署的协议，只是日韩两国就向美国投资了8500亿。在今日29日，美国的股市大涨，纳斯达克、道琼斯指数都达到历史的最高点。不过，李在明目前面临的是一场外交博弈，因为他将接待美国和中共的领导人。李在明和川普的会面中提到，希望美国和金正恩对抗，但是同时，李在明一直存在有亲共的立场。而就在习近平即将前往南韩的访问前夕，南韩首尔街头的反共反中示威急剧增加。南韩反共团体自由大学吹响反共号角，这些年轻人不满南韩政府有亲共的倾向，他们在首尔街头抗议活动中高叫将习近平、王沪宁撕成碎片等口号，然后将中共5星旗连同习近平、王沪宁等人的画像一起撕毁。一位年轻人说，我知道台湾因为中共而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艰辛，而南韩和台湾都是以民主为基础的自由国家，而这一场抗议对即将到来的 APEC 峰会构成严峻的维持治安和外交挑战。而李在明对这些反共活动亦都很头痛。在明日30日，世界两大经济体重返谈判台，现在全球平息倒计时，川集会的南韩交易亦都提前曝光。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根据川普和习近平讨论的一项贸易框架，如果北京方面打击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出口，这样美国可能会下调征收的芬太尼关税多达10%，这样对中国入口的商品平均关税 就会从目前的大约 55% 降到大约 45%。 而中共为了在30号和川普良好谈判铺路，中共国企中粮集团购买了三批美国黄豆，这个是中国今年首度采购美国秋收黄豆。川普在这7日可以说是全盘收入，美日韩技术贴盟、美日稀土框架都直插中共命脉，供应链去中国化一步到位，曾经的盟友集体倒戈。表面中共是暂停敌对、握手言和，实际是美国已经大获全胜。而买黄豆很明显是中共在谈判前放低姿态，而这个举动更加像是中共改革开放派路线回来。虽然中共四中全会落下帷幕，不过中共党内的恶斗依然不止。在10月27号，人大常委会前委员、湖北省委前书记蒋超良被中共官宣伤害，理由是严重违纪违法。但是熟悉中共套路的人都明白，这八个字往往只是掩饰真相的万能借口。而他出事据讲是有两种讲法，一个是在饭台上抱怨替习近平顶罪，另外是要潜逃和公开和疫情相关的秘密。体制内外多方的消息透露，蒋超良的问题出在泄密。独立时政评论人蔡慎坤披露，蒋超良在2024年一次饭局上同一名副部级官员讲到疫情往事的时候讲了老实说话。疫情从爆发、封锁到处理李文亮，全部都是中央，尤其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没想到被人举报，蒋超良就成为了替罪羊。而蒋超良似乎不甘心，他一方面被调入人大闲职，表面风平浪静，另一方面传言他多次向身边的人透露武汉真相，甚至有意在过年期间外逃泰国，准备公开爆料，结果计划被中共特务提前侦破、提前被捕。各位观众，你觉得明日30号专责会的前景是怎样呢？请你下面分享你的看法。有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新产品润眼宝。你是不是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又紧绷呢？润眼宝是一款专门为日常眼部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部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感，令你的眼睛在每日睇荧幕的生活之中更有活力。无论是学生、上班族，亦或是你日日玩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些保护。新产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吧。跟住落嚟，请睇详细嘅新闻内容。就喺川普同习近平喺南韩举行会晤嘅前夕，今日29号，中共释放出软硬两手信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以强硬嘅措辞重申，绝唔会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系基本方针。而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同川普将会进行深度会谈，讨论重大议题，仲补充话，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确保会晤取得积极成果。而在今日29号，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我们将通过做好战争准备来维护和平，只有实力才能够捍卫和平。报道说，北京方面说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而赖清德就说北京方面威胁全球稳定，并且命令他的将军做好准备。今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同习近平提到台湾，我不确定，他或者会想问这件事，这个其实没什么可问的，台湾就是台湾。外界认为这番说话表现了川普的立场，川普讲得很清楚，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共的一部分。川普讲的不知道和习近平会不会谈台湾，因为台湾就是不关于中共的事，谈不谈都无所谓。而川普的这番说话延续了他没多久之前的表态，我很尊重台湾，这个都展现了美国对台湾的坚定和自信。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健在29号表示，专责会主要还是聚焦经贸，亦都会触及包括台湾议题在内的地缘政治问题。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对外讲明， 美方不会以台湾议题换取中共经贸优惠。在昨日28号，台湾驻美副代表杨义山在中国论坛讲话的时候说，我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仍然非常稳固，但是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文章，声称美国抛弃了台湾，台湾的防御能力下降了，台湾变得一文不值。他说这种讲法非常可疑，因为这些论点根本没有说服力，没办法解释地缘政治的现实情况和中共的真正意图。但是有趣的是，总是会批评我们挑衅，这些在美国发表的小文章会在台湾迅速地传开。所以这些假信息操纵都是中共持续进行的，中共亦都在利用这一点在我们心中建立心理的优势。台湾必须保持坚强、勇敢和智慧，要够聪明才能够看清中共每一步行动背后的真正意图。这一次亚太经合峰会，赖清德总统决定派资深的林顺义代表出席，台湾代表团争取和川普会面的可能性，看一看是否可以安排到更多双边和非正式会面。而昨日川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起登上美军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两人向美军官兵发表讲话，算是美国安保同盟前所未有的坚定。川普更加宣布，美国已经准备向日本交付 F-35 先进战机所搭载的新型导弹，首批将会在这个星期内抵达日本。根据 BBC 的报道，这一场仪式不单只是例行演讲，更加是川普对亚洲安全格局的重大宣示。这一场罕见的登舰仪式象征美日军事联盟进入全新阶段，而川普的重大宣布引发北京高度紧张。另外，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昨日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表示，日本周边和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中共前所未有的军事集结和他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显而易见，所以美国要将日本变成对抗中国的钢铁战珠，就好像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钢铁战珠一样。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星期二在华府的中国论坛活动中表示，法轮功是中国受迫害最严重的团体，应该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到白宫和川普总统会晤，以表达美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支持。以下是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说，我们应该支持法轮功，法轮功创始人和作者李洪志现在一直居住在美国，我认为白宫的人应该和他见面，宣布他们应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星期二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举办的年度中国论坛上，布朗巴克大使反复表示，美国应该明确支持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法轮功。布朗巴克说，我们应该在白宫和法轮功创始人会晤，带领一群因信仰被迫害者，让川普总统和他们见面，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布朗巴克大使认为，中共正同信仰作战，但是他们注定要失败，这个也是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说，对中共来讲，宗教自由是一种生存的威胁，对我们来讲，它是一种基本的原则。没有宗教自由，没有人民本身能够享有的宗教自由，就不可能实现自由开放的民主。因此，我们应该捍卫我们的立场，我们应该站出来反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明确地表明立场。布朗巴克大使强调，法轮功是中国所有信仰团体中受迫害最严重的。作为来自中国本土的信仰，法轮功修炼人数的迅速增长令中共感到害怕，因为会没办法控制，因而展开杀戮。他还说，中共目前正在进行三场持续的针对信仰群体的种族灭绝行动，对象分别是藏人、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对于中共将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群体抹黑为破坏国家的外国势力的讲法，布朗巴克指出，这些都是中共的大话。 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伯克说，中国真正的投机政客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欧洲工业时代发展起来并传到中国的，但它根本不适用。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中国，就效法法轮功的做法。他们只是想将中国带回去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文化文明。如果你想摆脱投机政客，那就这样做吧。目前各界都在关注美中的贸易以及即将登场的川集会，但是这次中国论坛再次提醒民众，美中之间分歧的焦点还是在于人权和价值观。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英国正面临一场外交和情报领域的地震，由于英国首相施纪贤和外交大臣林德伟等英国高官对以色列总体上以及对内塔尼亚胡总理个人的强烈不满，导致以色列撤回对英国的外交、情报和安全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中多次遭到英国的指责。内塔尼亚胡说，一个在盟友危难的时候抛弃以色列的国家不应该得到有意回报。以色列觉得自己被这届英国政府背叛了，英国面临失去价值达到120亿英镑的关键以色列网络防御基础设施的支持，因此正处于高度风险之中。以色列长期承担着保护英国免遭极端袭击的情报支持，而且以色列至少帮助英国躲过了17宗在英国本土策划的攻击。现在英国在面对极端威胁的时候恐怕会毫无防御能力。前军情六处负责人说，这个局面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失败，因为施纪贤和林德伟在一连串的反以色列外交中尴尬地摇摆不定，最终迫使以色列要叫出我们受够了。而现在英国亦都开始惊了，发现自己原来靠以色列守家，而当以色列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没什么备用的方案。亦都就是说，本来以色列在这里帮英国守后院，但是最终以色列需要帮助的时候，英国不单止没有替他出力，还作贱人家。现在人家走了，你就自求多福了。而根据《泰晤士报》8月26号报道，以色列8月的时候就已经表示，如果英国工党领袖施纪贤继续推进承认巴勒斯坦的立场，以色列将会考虑中断和英国的安全防务合作。但是当时的报道认为，以色列不会这样做，只是表面的威胁，这个可能真的伤了以色列的心。对此，很多网友说支持以色列的做法，英国现在连自己的人民都保护不到，沦为第三世界国家，这样的盟友要来都没用。还有些说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可以请哈马斯来保护安全。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们支不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做法呢？请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于朦胧惊人的被害内幕不断地被挖出，从海外公布的录音，他曾经声音沙哑痛哭地求救说，我从细到大就守住规矩，我从25岁就被你们威胁。录音中他的每一个字都在度撕裂灵魂，很多网友心痛他为什么不走，亦都令到大家更加关注于朦胧背后的天娱传媒公司。而根据他朋友透露，于朦胧并不是不愿意反抗，而是早已经陷入了一个庞大体系的牢笼。知情人爆料说，于朦胧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背后势力庞大，拥有难以撼动的背景。在娱乐帝国里面，演员就好像他们手里面的可以被替换的棋子。而天娱传媒并不是普通的民企，它是中国唯一的国有艺人经纪公司。母公司芒果超媒隶属湖南广电，是国有的单位。而且芒果超媒的股东名单中隐藏着通讯、金融、传媒等多个国家级权力集团，甚至都涉及主权基金。这样意味着天娱不单止是娱乐公司，更加是一个由国家资本喂养、政治权力庇护的怪兽。而天娱的黑历史根本就数不完，在短短10年里面，加上于朦胧，这家公司至少有9位年轻艺人离世，令人胆寒。哪里有这么多巧合，哪个信？ 入了这间公司就好像上了一条开去地狱的流水线。而这间公司最近竟然静静地改了名，叫做天娱数科。还有爆料指出，天娱传媒和他的母公司芒果超媒股价暴跌，人去楼空。多名业内人士指出，天娱的商业模式并不是培养艺人，而是用合约来收割艺人。公司大规模签约新人，不过就只是捧少数人。当这些艺人忍无可忍想解约的时候，就面临天价的违约金。有传言说，杨幂曾经三度尝试签于朦胧，不过于朦胧要面对的却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由国家资本和政治权力编织的网络，一个侦察不入的黑暗帝国。现在为于朦胧发声，于朦胧的粉丝一招神操作为他喊冤。有粉丝晒出一张10月13号的外送单，点餐是一份微辣的金汤无刺酸菜鱼，备注上面就写话，请在 B 站关注白珍饰演者发现公司洗钱证据之后被害800亿养老金不翼而飞的事件。多谢民众的创意发声，令到网友大赞聪明。目前网络上位于朦胧土公道的全球联署签名人数已经超过62万，大家都希望真相能够早日曝光。网友留言一面倒地说，这个圈子太黑了，改名亦都洗唔甩血迹。多谢各位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